所以我们做这一样事，你只是我看，因为你没有发菩提心，也没有发无上菩提心，你没有发遍地的话，你做这个功德是什么？我看就是将来能得到可爱的果报，此此而已。说是能够对治一切苦恼，这就是办不到，你没有这个功能。 所以要用波尔经这一段文来观察我们今天的佛教徒，我感觉很多很多都不及格。这个不及格的原因在哪里呢？就是我这么想啊，原因在哪里啊？当然我们自己要负债，我们没有到那个程度。 你不能怨天尤人嘛，我们自己要负债也好，这是一个灾。第二个灾呢，第二个是谁负债呢？就是佛教的法师要负债。你没有弘扬这个法门，你没有弘扬这个法门，那么其他人都跟你学嘛，学不到这个法门，所以也就得不到这个程度，学不到这个方便力。 所以这上面说是不充诸佛闻方便力，这个不充诸佛闻方便力是什么意思呢？这句话里面是说，有可能佛在为你开示这个方便力的时候，你不高兴，我不愿意听。你看，是不充诸佛闻方便力，那是无可奈何的事情了，是不充诸佛闻方便力。 所种善根不具足，不充诸佛闻方便力呀、啊，就是你的智慧不具足。有多少智慧，但是不具足？不具足的时候，你这个不圆满，有所不足，有所缺的这个智慧去栽培善根，那善根也不具足，这是小小的、小小的善根，或者是对人间的富贵荣华的呀、啊、这种善根，或者是从天上的善根。 是而已。所种善根不具足，不常随善知识教。这个这句话也是很重要哈，不常随善知识教啊，这个不随善知识教，不常随善知识教，这是两句话，就是你也是遇见善知识了，善知识但是不听他的教导。 不听他的教导啊，或者偶然地听一点，但不常随善知识教。因为这个学习佛法这件事，我看不是短时间可以毕业的。所以要不随善知识教，不常随善知识教，你这个方便力也不会具足的。不具足，所以你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得一切种子，这是不可能的了。 那么这是佛正门回答的啊，这个不常随善知识教，这个善知识的教导啊，在我们随顺善知识教导来说呢，这个在本经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》上前后文也说到的不少啊。 应该，你应该听闻了佛说法，听善知识说法，然后你要加以思维，专精思维，专精思维呢就会有问题，就会有疑问，有疑问提出来向善知识请教。如果你不思维的。 所听闻的佛法的真意，不思维，不思维就不容易提出问题。你不提出问题，你对于这个佛法的真意、这个方便力，你很难毕业的，你很难掌握到的。所以这个不随善知识教，一个是本身于这个波罗法门呢、啊、不欢喜，一个。 不欢喜啊，或者是也并没有是厌弃，但是你不肯专精思维，那么你。 你就不能提出问题。结果呢，这个方面呢，你就不能成就的。啊，这是一件事啊。此世身何等是方便力？方便力，菩萨摩诃萨行事方便力，得一切种子。这句话是特别重要，就是紧跟着问这句话：怎么叫这方便力？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菩萨摩诃萨行事方便力，能够啊实践这个方便力，按照这个方法去做啊。得一切种子就能成就，得是成就的意思，成就佛的一切种子。这个得佛一切种子这句话呢，这句话就剩几个字倒是很容易说啊，但是我们从这个四谛经论，四谛经啊，华严经的四谛品，或者是从这个入中论啊，不如法尊法师从根据藏文的藏经里面把它翻成了汉文啊，这个入中论里边也说到十地诸欢喜地乃是最后法源地啊，这个根据或者解深密经呢也提到十地啊，从这些经论上所解释的实地来看呢，就从初地，从初地到第七地，主要是学习一切法寂灭相，这个相。这个从第八地以后，天台智大师说从空出家，那么他亲近无量诸佛，这位菩萨亲近无量诸佛。也同时在一切众生的世界教化众生啊，就是上求佛道下化众生是同时的啊。他在这里学习无量无边的出世间的佛法，也学习世间的世间法啊，世间上一切法没有菩萨所不学习的。我们呢拿我们现实上的事情，你这是语言的问题哈。我原来是生在这个国土，就是学习这种语言，到了另一个民族啊，另一个地方就有不同的语言，就这件事也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啊。这一个世界上有多少种民族，有多少种语言，菩萨都要通达无碍的。都是通达，要是无量无边的世界，那个众生的语言又该怎么样呢？这个菩萨也要完全都知道的。所以这个这件事啊，就是这个在十地菩萨的十地上看，等到第九地善慧地的时候，才通达一切众生的语言，这件事这个问题才解决了。我们凡夫有语言的问题，圣人也同样有这个问题，所以这个不只是语言的问题啊，还有很多很多的事情，菩萨是没有不学习的，是有这个般若经有个遍学品，菩萨是普遍的消于一切法的，不但是消除世间的佛法，世间法菩萨也是学习的，菩萨就是对这个意义医疗众生的病呢，这个医菩萨也是明白的啊。比如说造房这个事情，菩萨也是明白的啊。无量无边的知识，菩萨都是明白的，都是要学习的。所以是到第八地菩萨以后，他是遍学一切法的，这就是叫做。第一个阶段由初地菩萨到第七地是舍相取迹，且弃舍一切相，性相界也，息相也，这个相啊，取迹取相于诸法寂灭相。到第八地以后呢，就是从寂起用啊，佛这个这位菩萨在寂灭相上呢，能发起无量无边的作用。 就是上求佛道下化众生这种事情。这件事圆满了啊，得无上菩提的时候就成就一切种子。我们这样说呢，我感觉容易明白一点啊。要天台寺当时说的，我感觉可能不大容易懂。说是现在在上说，是世尊何等是方便力，菩萨摩萨行事方便力，得一切种子呢？啊，这件事在我们来说呢，在我们今天的佛教徒来说，这件事还倒是很重要。啊，佛言：菩萨摩萨从初发意，行檀罗波罗蜜，应沙般若念。不识佛，要必知佛；要声闻，要言，要非言。是时不生不识想，受者想。这底下佛解释这个方便力啊。佛言：菩萨摩萨从初发意，这个从开始发无上菩提心，叫做发意啊。这件事呢，是冲出发意有两个意思，冲出发意有两个意思哈。一个意思就是我们现在的程度，我们现在的程度是什么程度呢？就是眼耳鼻舌身意，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遇见一切境界都是取着的，都是执着哈。遇见舌身向外出发的时候就是执着，不能向道上会，不能这样做啊。这个一般的眼无法，社会上这些尘劳的境界，我们接触到心里面取着。说我们在寺庙里边见佛闻法啊，见到佛像啊，佛像或者拜佛，或者是念佛，或者是听经，或者是我们自己读经，所有的事情啊，都是取着的，也是一样是取着的。你不能够向地义上理会的，就是我们这个程度，这是我们的程度，就是这样子啊。随时这个贪心也会动起来，随时嗔心也会动起来，疑惑心、高慢心，各式各样的烦恼都会动的。在我们这样的程度，我们在学习佛法的时候，我们也可能够发无上菩提心啊。按照这个仪轨啊，在佛前顶礼，或者在善知识边顶礼，然后我发无上菩提心。但是发完了无上菩提心的时候，自己反省自己和没有发无上菩提心有什么不同？我看还是一样，照样贪心随时会动，贪嗔痴一切的烦恼随时会动，就是这样子。这是一个阶段。第二个阶段呢，就是到南顶隐寺第一到内凡的时候，也是发菩提心。这个时候有点不同，因为他内心里面常常修止观，因为他在知量位，就将来我们这个凡夫的境界，这个时候叫知量位的时候，我们呢，在这个这是净土法门啊，我们在这学学净土法门。佛缘间那个地方是念陀罗尼咒的，可是我也到那去学学啊。所以那地方呢，南传的禅来了，哎呀好，我也去学学，就是各地方去学习，这是叫知量位。这样学习，我认为呀，当然有人不同意。我是同意，你就是自由的，就是普遍的学一学都好，不然心不安嘛。我说那地方特别的微妙，我没有成就，别人占了便宜，我吃亏了，这不行。我都去学学，心安一点。好，终究有一天，逐渐的呢，你达到一个程度的时候，心安下来，心就稳定下来了，就是思想稳定了。我在这里也忽然又想起来一句话哈，摩诃般若波罗蜜哈，这个般若波罗蜜这个法门呢，是普遍一切法的，普 普遍一切学派，不管是啊显教的天台宗、华严宗、法相宗啊，是三论宗啊，是禅宗啊，乃至到了密宗念陀罗尼咒的，通通都有般若波罗蜜。这个般若波罗蜜是无差别的，普遍一切佛法里面都有般若波罗蜜。如果你没有般若波罗蜜的话，你不是佛法，可以这么说。南传佛教啊，有一部分这个大乘佛教的般若波罗蜜那是非常圆满的，南传佛教有一部分的般若就是不圆满，没有北传佛教这么圆满。当然你可以说，那你是北传佛教的学者，所以你说北传佛教的般若圆满，说南传佛教不圆满，当然你可以提出这个问题哈。这个你不相信我的话还可以哈，但是你为了证实这件事，你不妨啊努力的学一学北传佛教，然后你再努力的去学一学南传佛教，然后你就知道了啊。我说的话你可以不必相信，然后你自己学一学看看怎么样。就是南传佛教也要有般若，如果他没有般若就不是佛教了，不过没有北传佛教圆满就是了，是这样意思。所以我们在啊初发心的时候，就是在就是资粮位啊，佛教现成的话就是资粮位，就是我们现在这个程度了。这个时候也可以发无上菩提心，但是发无上菩提心和未发无上菩提心差不多少，就是还是这样。但是要是到了南定也是第一的时候发无上菩提心不同了。他有什么不同呢？因为他对啊在资粮位啊不断地学习佛法，他进了一步，前进了一步。前进了一步的时候啊，他这个心呢、啊、不是随别人的舌头转的，不是随别人的舌头转。比如说我们今天说今天啊某某大法师啊到这来演讲啊，哎呀这个大法师很好我去听听，明天又是一个大法师，或者又是个大居士，或者是一个有名的学者，他要怎么怎么的，哎呀我也去听听，就是这样。但是要是你到了南京也是第一的时候，没这回事情。他也可能去，但那心情和我们不同不一样，不是随别人的舌头转的呀。不过这句话呢我说的太老实了，应该含蓄一点说好一点啊。就是这个到了南定也是第一的时候啊，就是他能向道上会，你骂他一句也好，你赞叹他一句也好，是冷了热了高低的一切的境界，他向道上会，他的烦恼不动，他不是没有烦恼，但是他因为有止观的力量啊，向道上会的时候是烦恼不动，就是所谓如理若意，他心就不动。好，我们没能够如理若意呢，我们就不如理若意，这烦恼就动起来。这个时候发无上菩提心不同，不一样啊。有的呀在家居士啊，就是有多少程度啊，有多少智慧了，来到佛教来，当然一看佛教这么好，也真是发勇猛心，就是发慈悲心呐、啊，做这种种的功德。结果呢，退了，哦，这些在佛法里面的很好的印象都失掉了，去跑到外道那里面去。为什么呢？敢讲佛教徒只是有个虚名而已啊。不是真实能发菩提心的，就是还有这样退失了道心的人，到外道去的也有这种人。这就是我们这个在资粮位的佛教徒啊，这是太程度太低了啊，就会也有这种事，这是非常遗憾的事情哈。现在要到了这个加行位的时候， 他是他虽然没有断烦恼啊，但是他这个常常的静坐修止观，就是所谓修禅了啊，就是修八正道啊，修这个六波罗蜜那个禅波罗蜜，他调伏自己的烦恼，叫他不动，动出来的清净心，清净的行为，这个时候发布的心不同啊，就是多少啊表现出来的境界有佛法的气氛。哎呀，在家一般的非佛教徒好，佛法伟大，这是菩萨，人家对我们会赞叹，会欢喜。不是这个自然位的佛教徒啊，不及格。你不和他相处，暂时见面也不敢了什么，时间久了才知道，哎，这些有问题。时令啊，非佛教徒对我们佛教的印象很坏，很坏，很坏的。我们应该知道这件事。所以这个冲突发意这个地方呢，所以应该说，资粮位的发菩提心不算数，不算数，不能代表佛教的，不能。就是要加行位以上，他发菩提心了。他发菩提心的时候，行谈波罗蜜，他是啊，常常静坐调伏自己的心啊，发慈悲心啊，有慈悲有智慧，行谈波罗蜜，去实际上做个谈波罗蜜。这个人是菩萨了。他真是发无上菩提心，真是可以名字为菩萨了啊！行檀波罗蜜，檀罗波罗蜜，檀罗波罗蜜翻到中国话就是布施，就是布施啊，就是这个自己合法来的，不违反国家的法律。他要是佛教徒呢，也不违反佛教的戒律，在这样的清净的范围内。得到的财叫做净财，用这净财去布施，去救济救济，在社会上做种种利益的事业。好，这个由我们佛教的菩萨提出来两个意见啊，就是在家的佛教徒啊，你相信了佛法以后，你当然要继续在社会上有事业做事情，但是你要有一件事你一定要做到，就是你的财是合法来的，合法来的财要做好，要做好这件事。我们出家的佛教徒，因为你不做生意嘛，当然出家人要做生意，那就是那是那一回事哈。要不做生意就不讲财的事情啊。那么讲什么事情？要讲正见，你要学习佛法得到的正知正见，你这些事你要做好。不过在今天的佛教徒来说呢，我看没有这个差别，在家佛教徒和出家的佛教徒啊，都应该，你这个财要来的合法啊，你这个你的思想啊要正知正见。说我们呢，一个在家佛教徒啊，因为接触佛教的时候，当然是接触佛法的这个经论啊，不是我给你个面包你就相信了主佛教的，不是这个意思。那么呢，我们接触到的佛法的经论啊，也就是甚至是开示佛法的真义的时候，接触你有的时候可能因缘的。契合，哎呀，佛法好，当然这是一少部分。少部分这个时候，你应该对于自己有个要求，我要圆满的认识深门是佛教。就是在家佛教徒，你应该有这样的意愿；出家的佛教徒也应该有这个意愿。我不是说我出家的时候，我把头剃了，穿上出家人衣服。拜个师傅一样受了戒，我就事情大事已毕了，不是，不应该是这样子。如果我们佛教出家的佛教徒是这样的话，那有什么问题呢？佛法很快的灭亡了， 佛教的灭亡不是国家的政治，不是他拿枪杆子把佛教灭亡了，不是，是由我们出家人自己灭亡的。那么要怎么样才能不灭亡呢？我们所有的佛教徒都能够有正知正见，都能够用功修行，佛教会兴盛，佛教不会灭亡的，佛教不会灭亡的。也是当然我们这也是，如果我们在家的佛教徒出家的佛教徒想要得正知正见这件事，在今天的佛教来说不容易，很不是容易。今天佛教有什么问题？思想混乱。我们今天佛教有这个问题，思想混乱。这个我再多说一句啊，多说一句。这个比如说我们看我们古代的大德天台智的大师，好啊，我感觉三任中的家乡大师也都在内啊，我们看这个法相唯识中的慧寂大师也都在内啊，比如说华严中的先手果师、清凉果师这些人，这些人呢他们的佛法是怎么一个情形呢？我不妄言之啊，他们是开始也是从文字的佛法去学习，而后有深厚的止观的功夫的，有深厚的止观的功夫，他有这个功夫的，有这个功夫呢，然后他演说出来的佛法啊能契合佛意，能契合佛意。我们呢，我们今天的佛教徒，或者我们不用用今天这句话，不要就说佛教徒哈，佛教徒我们学只是文字上学一学，然后我就做大法师了，我就做住持，我就弘扬佛法，这样子呢就有问题，容易有问题。我不能说是决定啊，但是容易有问题。有什么问题？你认识的佛法未必符合佛的真意，因为你从文字上你肤浅，肤浅，你没有经过直观的功夫的时候啊，你有问题。比如说你自己呀，你自己试验一下，你学习了文字的佛法，你在经过多少年的止观的功夫，你会不断的修正自己以前的认识，自己以前我对佛法的认识，你就会不断的修正。如果你没有止观的功夫啊，你修正什么？就是那个样嘛，就是原来的样嘛。那样呢，就容易有问题，就容易有问题的。有了问题的时候，你是不是能得正知正见了吗？那么你这个没有具足正知正见所解说的佛法，别人能得正知正见吗？所以是有问题。我们今天的佛教就是有这个问题，当然还有其他的很多的问题，我因为这个问题是根本的问题，没有得正知正见就做善知识，这是根本的问题。所以这个从初发意行檀多波罗蜜啊，就是这里面包括他要学习了一个时期的佛法啊，而且还能够修八正道啊，修这个禅波罗蜜。那么他得到的这个财是净财，而行檀多波罗蜜不是给社会大众啊所需要的啊，那么呢救济苦难啊，救济苦难这件事呢，我认为世界上有两个问题，世界上有两个问题啊，一个是这个说是有灾难 啊，一个是生活的困难，这是一个问题。第二个问题呢，就是思想问题，就是世界上的人的思想啊。我刚才说，我们佛教徒来到佛教来，要信仰有政治正见。那么你没有，你不是佛教徒的时候，你不可能有佛法的政治正见嘛。那么这就是思想问题。所以说，谈般若蜜呀，这个如果单独说谈般若蜜呢，应该包括这两个问题，就是救济社会上的有苦难的人，这是谈般若蜜啊。再是啊，就是教化世界上人的呀、啊、这个习之先见的思想，要教导他们得正知正见，有正确的思想，这也是谈般若蜜。这单独说谈般若蜜可以包括这两个问题。如果说六般若蜜呢，那就是这谈般若蜜只是财布施啊，后边的禅般若蜜、般若波罗蜜就是思想上的问题，要教导社会上大众思想正确。思想正确，当然第一个他要有相信因果、善恶果报。那么第二个就出世间的圣人，要认识这一点，要这样的信心啊。这样子众生才有办法解脱一切苦恼。因为只是说生活的问题解决就完全没有问题了啊，不能解决，众生的苦恼是不能解决的，是不能解决问题的。所以行谈般若蜜，从初发意行谈般若蜜啊，应萨般若念，这句话什么意思呢？这个应萨般若，前边那个得萨般若法，就是一切种子，就是佛的智慧。这个应萨般若念，就是契合，契合这个一切种子的念。这个念是什么念？就是愿，就是发无上菩提心的愿啊。就是说你行谈那般若蜜的时候，契合你的无上菩提的愿。明白点说，我为什么要行谈那般若蜜呢？为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我为什么要在社会上去教化众生呢？为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，为得无上菩提。当然这里面有什么问题呢？我行布施，一般的人呢，你比如说我造一个医院，但我就是有医生在这能看病使令人恢复健康，这就是我的意愿啊。但是我们佛教徒要是做这件事，可能是将来我升到天上去啊，我愿持布施功德，我将来升到天上去享天福，或者再来人间呢得人间的荣华富贵啊，就是不只是现在的啊。我没有佛教的思想，没有佛教的观念的时候，那我只是现在我做这个事业，使令着人民的生活不困难，解决他生活上的问题啊，能满足他的健康的愿望啊，生活就是只是现在，将来不知道，不提到这件事。佛教徒因为相信有生死轮回嘛，所以还想到啊，我们将来能够得到人天的富贵，或者人间的富贵，天上的福报，还有这样。那么这样的愿望呢，这是没有菩提心的人的做这种事。有了无上菩提心呢，是为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。那这点呢，就是在佛教的思想来说，这就是比较圆满了，就是最高无上的一个愿望。是这样意思，就是我现在呀、给你面包吃，希望你将来成佛，这个愿望就不同了啊。所以我自己也要得无上菩提，也希望你得无上菩提，这就不同了。所以这个行应萨般若念呢、你修布施般若蜜的时候啊，你要与无上菩提愿相应，相契合。 这个应就是契合的意思啊，契合的意思，契合的无上菩提的愿啊，这样子。所以发无上菩提心的人呢，行菩萨道的时候，不能忘掉他的无上菩提愿，不能是这样子啊，不能愿望，不能够失掉了你原来的愿望的意思。其实这件事非常重要，对，应沙婆惹念这个地方非常重要啊，非常的重要啊。你比如说是这个庞涓和孙膑，哈，他们两个冲突，如果这个庞涓是为了这个那个是梁惠王，孟子见梁惠王，王爷守护月千里而来，就是梁惠王。庞涓和孙膑和孟子是同时的啊。如果庞涓是为了这个梁惠王的国，这个国家，就是魏，他是魏国哈，魏国的富强，以魏国的富强为目的的话，就不应该杀两个孙膑的嘛。哎，庞涓不是这个意思，庞涓是为个人的富贵，如果保留这个孙膑的话，对我的富贵荣华有影响啊，所以我要杀掉孙膑的时候我才成功。那么他的愿望是个人，并不是为了啊魏国的富强。你这个管仲和这个鲍叔牙哈，管仲说治恶者鲍叔牙也，三个者父母，治恶者鲍叔牙。鲍叔牙的一想法呢，和庞涓完全不同。他是为了啊齐国，为了全面的中国的利害问题，要推荐管仲为相，为齐桓公做相。他不是为个人的利害，所以他这样做呢，就是他能够容纳别人高过他，要这样子嘛，对他的愿望能满足他的愿望。所以这个事情啊，这个愿望很重要。我们佛教徒啊，不管是在家佛教徒、出家佛教徒，有的时候为什么不和呢？这个地方有问题，就是你的愿的问题。我为了佛教的兴盛，正法久住，你要有这样的愿望呢，容易和，大家就容易和。我个人的关系呢，就容易冲突。所以这上面说“应沙婆惹念”这句话非常重要，非常的重要的。所以我们呢，我们佛教徒有的时候见面说话或者写信的时候，常说发菩提心，当然这变成一个口头语，实在没有什么作用。就但是你真实要发无上菩提心的时候，你时时的不忘菩提心的时候，同任何人都容易和，因为不计较这些事情，不计较这些事情，眼前这些事情都不计较，不值得计较嘛。所以这上面说应沙婆惹念呢，你修布施波罗蜜的时候啊，不要忘掉你的无上菩提心，要契合这无上菩提心，这样子做。说布施佛要必知佛要声闻，这下面解释什么叫做檀波罗蜜哈，当然是佛是无上的福田啊，必知佛也是福田，声闻人也是福田。这个必知佛是印度话，是梵语，中国话呢就翻了独觉啊。我刚才提到一点，就是出现在没有佛、没有佛法的世界，他自己就能觉悟了圣道，无私自悟。他看见呢，就鸟叫一声啊，或者是花开了、花谢了，他就明白道理哈、啊，他就能得圣道。这是必知佛，这也是圣人。要声闻，这个声闻呢，就是听佛说法，而后能够修销圣道。得圣果啊，或者出果、二果、三果、四果， 都名字为圣文。那么这个不是佛要必之佛要圣文，是不是要啊，或者是当机子讲啊，即必之佛即圣文，或者是或者当或者讲也可以，或者是必之佛或者是圣文。这里说布施呢，也就是供养的意思啊。你修这个檀波罗蜜呀，你是供养佛，或者供养必之佛，或者供养圣文，那么都会得大功德的。这个供养圣文这个地方啊，我讲个，现在还有点时间哈，我讲故事听听哈。在佛在世的时候啊，就是波斯匿王啊，守卫国波斯匿王，这个时候啊，这个天气不正常啊，好像是下了这个像雪似的这种雨，就是下这个雨啊，不是水而是雪。我在报纸上还有提过哈，科学家有个解释。但是佛在世的时候有这种事情的时候啊，咱没有科学的知识嘛，那么大家呢就是开个会啊，来研究这件事。后来有一个异人啊，就是不同于一般的这种人呢，他就有一个解释，他说这个表示我们这个地区啊有阴囊出世。阴囊出世啊，这个蟒，这个就是蟒蛇啊，本来是说是一长条这个虫子，蛇这就是叫做蟒蛇。现在不是，它是个人形，它的身体是个人形，但是实在不是人，它是个蟒，是个蛇。出现了这种人，所以就有这种现象。然后这波斯匿王就问，那怎么知道这个人，这个人是个蟒呢？说是可以知道，说是现在啊，就是最近这个时期啊，这个人家里面呢有这个小才出生的小孩子去调查，这个小孩子啊，他和小其他的小孩子不同，他口里面能喷出火来，那这就是人嘛。这个异人这样解释了，那波斯匿王就是找派人去调查，果然有这么个小孩子。小孩子呢就加以解释，说这个不是人，他是个蟒，他将来是如果在人间一和我们人生活，人不得了，人会受到他的伤害的。但果然这个小孩子渐渐长大，就是要吃人了，所以那么就把他就是特别的把他放在一个山里边去住。在山里面住呢，就是人社会上有特别的呀，这个死亡饭就送给他吃，就是这样。经过了多少年以后吧，这个我们的佛陀啊对舍利弗尊者说，说是云囊他要死了啊，他要死了你去救他去啊，你应该发慈悲心救他去。那么舍利弗尊者说好，舍利弗尊者就到他那去了。这个人马一看见舍利弗尊者从那边过来了的时候，人马就因为是一般一样嘛，他就吐了毒啊，来伤害这个舍利弗尊者。那一般人呢，当然这个毒气来了人受不了吧，但舍利弗尊者是大阿罗汉呢，你用一般的办法来对付他，舍利弗尊者颜色不变，还是很慈悲的面貌。那么这个人马连吃连续吐了三次毒了，伤害舍利弗尊者，舍利弗尊者不变。那么这人马就心里想，哦，这个人不是平常人呐，好，这个人是圣人呐，我不应该伤害他呀，我应该恭敬他。然后他用恭敬心呢，由足至头，由头至足，连续看了七遍，看了七遍，然后这人马自己就死了。实际上嘛，舍利弗尊者就回来了。回来以后，当然很快的，大家知道了这人马死了啊。死了的时候，这个波斯匿王就来到佛这来，就问 吃了银囊啊，吃了很多银呢、啊。这个他到哪去？他死掉了以后到哪去了呢？佛说他到四王天去了。他到四王天是寿命啊，死掉了以后到刀立天，刀立天死掉了以后到夜摩天，夜摩天死掉了以后到兜率天，兜率天死掉了以后到化乐天，以后到他化自在天。他化自在天死掉了以后呢，这个到化乐天、兜率天、夜摩天啊、刀立天、四王天，就这样七番七次。说七次以后呢，就是以后他再来人间做人，做人呢无私自悟，得必之佛道，得了必之佛。说是这个这观世音王说他在人间呢、啊、吃了杀了这么多人，他以人为食，